那就会早晨啦。奉主耶稣基督名聚会，请我哋起立。我哋用启应嘅方式读神嘅话语嘅诗篇第五章。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之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大初就有。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上帝的名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壮大，直到地极。我哋一齐读，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嚟唱诗，你是荣耀君王。我们重新祈祷嘛，重新祈祷啦，真系重新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我多谢你恩典，多谢你时刻与我哋同在，保守我哋心怀意念喺你嘅国度里边，主你为我哋预备救恩，主你为我哋一切，你献上你自己嘅独生儿子，为我哋作咗挽回祭，降世为要拯救我哋每一个罪人。主我哋系唔配，我哋喺世上系好多时候我哋都系。很多方面我們都得罪了你，求主你赦免，用你寶血潔淨我們一切的不義，使我們在你面前真是坦然無懼，來到你施恩在前的時候，願你親自的熱鬧我們，求聖靈親自光照帶領我們要行的路。我們過一個星期，我們在工作一切市場看到你的恩典是時刻都是帶領，感謝主。我們紀念到教會各樣的事工，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一切都仰望交托，愿你亲自的掌管和带领。相信我们前面要行的路，你都是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平安，感谢主恩典。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你，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唱赞美诗。我们用自己教导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将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告白，我们一起读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又同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义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我们读经的时间，再打开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二章十八至到廿二节，在程序表里面有啊。马福音第二章十八到二十二节，请大家一起领受神的话语。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禁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 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禁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铺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就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为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我感谢神的话语。我们一起读背读的经文，在加太斯四章四到五节，让大家一起读两节。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派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感谢主，今天好有蔡牧师在中间前讲神的话语，信息是正道，信息是新与旧的比喻。我请蔡牧师，请陈总翻译。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
弟兄姐妹早上好。
我们来看今天早晨的大约你问答的160问。
我们看160问的这个大约你问答。
对听到的人有什么要求？
对听到的人有什么要求？
我们一起来回答。
我们一起回答。
对听到的人，上帝要求他们用心聆听，听到前做准备和祈祷，以圣经考察他们所听的道，信心、爱心、谦卑和愿意的心来领受真理，默想、谈论所听的道，把它藏在心中，并在自己的生活中接触和知道。好，这一段大要理问答里头，那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领受神的话，怎样的听到？
所以呢，这个大要理问答俾我哋点样领受神嘅话，点样听到？
那这里讲到，对听到的人，上帝要求他们用心来聆听。
所以呢度讲对听到的人，上帝要用佢哋用心去聆听。
好，所以这就提醒我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坐在这里，需要用心来听神的话语。
所以呢个节日敬拜啦，我哋坐喺呢度啦，我哋要用我哋嘅心去听聆听。
那在听到之前，事实上是要先做准备的。
在听到之前，我们要做一个心理准备。
就好像当我们知道这个赛跑的时候，这个赛跑者他在起跑的时候，他要做准备。
所以好像这个赛跑者在赛跑起步的时候要做个准备。
如果他没有做充分的准备的话，他这个起跑就会比别人慢。
所以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这个起跑就比较慢了。
那同样的，听到原来也是要有做准备的。
所以同一样，听到也都有这个做准备的。
所以预备我们的心啊，领受神的话，这个听到是需要需要用心，需要去做准备。
所以预备我们的心去听，这个听是要有用心，要做准备的。
这里特别提到祈祷。
这个特别讲到祈祷。
因为当我们要跟神相交的时候，我们要亲近神的时候，是一个我们的心灵跟上帝的一个相交。
当我们同神相交的时候，我们要祈祷的时候，我们有个心灵要同神有这种交往。
那祷告是上帝给我们基督徒的权柄。
这个祷告是基督徒的权柄来的。
那所以当我们没有好好的祷告的话，我们的听到也会受到影响。
如果当我们没有好好的祷告，我们听到都会受到影响的。
那接下来这里讲到要以信心、爱心、谦卑和愿意的心。
同埋呢度要以信心、爱心、谦卑嚟愿意听神嘅话，
来领受真理。
来领受呢个真理。
那有信心就等于我们不会怀疑上帝他的话语。
有信心之后，我哋冇怀疑上帝嘅话语。
爱心就是你心里面要爱上帝，要爱耶稣基督。
所以呢个爱心就系你心里爱上帝、爱耶稣基督，
爱他的话语，
爱他的话语。
谦卑就是我们真的是愿意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有什么地方需要被神来改变。
这个谦卑就是求神的话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有什么要改变的。
如果我们没有存一个谦卑的心的话，我们的听到我们的领受会非常的少。
如果我们没有存一个谦卑的心，我们听到我们的领受是比较少的。
圣灵没有光照我们的话，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圣灵没有光照我们的话，我们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并且这里讲到愿意的心，
这个也讲到要有愿意的心，
就是我们内心中有对神一种渴慕。
我们的内心对神有一种渴慕
如果没有渴慕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上帝赐给我们的活水。
如果我们没渴慕，那个就没办法有上帝赐给我们这个活水了。
因为我们不觉得我们有这个需要，我们没有那个渴慕。
如果我们感觉到我们没这个需要，有这个渴慕的话，
默想是我们在思想里面，我们要不断的去思考上帝的话语。
这个默想是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不断要思想神的话语。
谈论所听得到，就是你要跟你的家人、你的配偶、你的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来交通。
所以这个谈论呢，就是我们同我们家人、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来交通。
那最后这里讲到自己的生命中能结出果子来。
最后这个讲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就结出这个果子来了。
你可以看到主耶稣讲过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
这个记不记得就是耶稣都讲这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
这个种子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这个浅土的，但是那个落在好土的，结果这个我们知道最后结出许多的果子来。
我们知道，即系呢个种子咧，落喺路旁啊，落喺浅土啊，同埋落喺好地土嗰个时候啦，咁啊结出好多好多个果子出嚟。
盼望我们每个人今天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都是一片好土。
盼望我哋即系听到人，我哋系一片好嘅土地。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享受主你在应许中给我们一切的福气。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俾我哋喺呢个敬拜你嘅时候享受到你俾我哋一切呢个属灵嘅福气。
能够在敬拜中，与你相交，与众圣徒弟兄姐妹相交。
有呢个喺呢个敬拜当中与你相交，同埋与我哋众的弟兄姐妹相交。
我们知道，当我们与父神、与子，还有圣灵相交的时候，我们就是行在光明中。
当我哋与父、与子、与圣灵相交嘅时候，我哋啊知道我哋行喺光明当中。
父，你会垂听我们的祷告。
父，你会垂听我哋嘅祷告。
耶稣基督，你做我们的大祭司，你也天天为我们代求。
耶稣基督，你做我哋嘅大祭司，你如果系天天嘅听我哋祈祷。
我们在圣徒当中，主啊，我们所领受的是那丰富的恩典。
我喺圣徒当中，我哋领受嘅亦都系丰富嘅恩典。
你也赐给我们那将来在天上的基业。
你亦都系赐俾我哋将来天上嘅基业。
我们有那荣耀的盼望。
我哋有呢个荣耀嘅盼望。
因为我们乃是属主的人。
因为我哋系属主嘅人。
我们也知道罪不再能够谴责我们。
我哋知道罪唔能够再缠住我哋。
撒旦不能再伤害毁坏我们。
撒旦亦都唔会伤害同埋毁坏我哋。
因为耶稣基督，你已经胜过了死亡，胜过了这世界。
因为耶稣基督，你已经胜过死亡，胜过呢个世界。
我们也一样靠着你可以胜过这个世界。
我哋亦都系一样靠着你，我哋胜过呢个世界。
当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为我们存留了那荣耀的冠冕。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为我们存留那个荣耀的冠冕。
我们还活在这世上的时候，主你也应许你必与我们同在。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你也应许与我们同在。
虽然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困难，
所以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困难，
但是我们可以靠主常常喜乐。
我们可以靠着主常常喜乐。
主啊，你把这样的喜乐放在我们心中。
主，你将这种喜乐放在我们心里面。
那我们在这个破碎的世界中，我们可以有喜乐。
我们在这个破碎的世界当中，我们有喜乐。
那我们不是在这个垂死的这些虚假的快乐当中来过活。
我们不是在这个垂死的虚假的欢乐当中来过活。
而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丰盛的生命。
而我哋喺基督里边有一个丰盛嘅生命。
特别在圣诞节的期间，你提醒我们。
特别喺呢个圣诞节期间，你提醒我哋。
圣诞节真正的意义乃是，能够欢庆耶稣基督你的降生。
呢个圣诞节就系俾我哋能够提醒我哋有一个欢庆耶稣基督嘅降生。
乃是可以在圣诞节的时候认识到耶稣基督你的爱。
你都在这个圣诞节里面认识到耶稣基督的爱，
你那舍己的爱，
你舍己的爱，
你那牺牲的爱，
你牺牲的爱，
你那把你自己愿意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的爱，
你自己愿意为我们自己在十字架上面舍己牺牲的爱，
那我们能够以一个感恩的心来过圣诞节。
我们以一个感恩的心来过圣诞节。
为着所有身体上有软弱病痛的弟兄姐妹，我们再次献上祷告。
为着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献上祷告。
主啊，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仍然能够有体力有活力来赞美来敬拜你。
只要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有活力有体力来敬拜你。
我们为着张丽萍姐妹献上祷告。
我们为着张丽萍姐妹献上祷告。
为陈佩英姐妹、袁丽伟姐妹献上祷告。
为陈佩英、袁丽伟姐妹献上祷告。
为谭牧师、谭师母的身体，我们继续献上祷告。
为谭牧师、谭师母的身体献上祷告。
为谭国勇弟兄、李碧珊姐妹献上祷告。
为个国荣弟兄同埋碧珊姐妹献上祷告。
为何真梅还有王永莲姐妹献上祷告。
为何真梅和王永莲姐妹献上祷告。
最后我们也为着谢太太我们献上祷告。
最后我们为着谢太太献上祷告。
感谢你，因为我们所祈求的主你都垂听。
我们所祈求的主你都垂听。
你是信实的神。
你是信实的神。
主啊，我们祈求你就给我们。
只要我们祈求，你就给我们。
叩门你就给我们开门。
叩门你就给我们开门。
寻找的就必寻见。
寻找你就会寻见。
感谢你与我们同在。
感谢你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好，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的一段圣经是马可福音的第二章18-22节。
我们看今天早我们看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二章18-22节。
新与旧的比喻。
新与旧的比喻。
好，我们读今天早上的经文，我们就发现耶稣和那个时代的这些宗教领袖们，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之间的冲突是不断的升级。
所以我们读这段的经文，我看到耶稣的门徒和旧约的法利赛人和他们有之间的有一个冲突。
从马可福音的第二章，你这样一路读下来，你就发现这个冲突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我们在马可第二章那里，我们所发现到这个冲突越来越大了。
那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大的冲突呢？
为什么有越来越大的冲突呢？
我们要看这个冲突背后的原因。
我们看这个冲突的背后的原因。
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跟耶稣有冲突的话，
我们要知道如果一个人跟耶稣有冲突的话，
那耶稣他是神，他不会犯错。
耶稣他是神，他不会犯错。
所以一个人如果跟耶稣有冲突，一定是这个人有问题了。
一个人如果有耶稣冲突的话，这个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那如果有一群人跟耶稣有冲突的话，那这一群人都有问题了。
如果一群人跟耶稣冲突，这一群人也是有问题的。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跟耶稣有冲突的话，那就是我们有问题了。
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跟耶稣有冲突的话，就是我们有问题了。
我们要找出问题在哪里。
我们找出这个问题在哪里。
当你看第二章第一到十二节的时候，
当我们看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那里，
耶稣医治了一个瘫痪的人。
耶稣医治一个瘫痪的人。
第二章的第五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
这耶稣就睇佢哋嘅信心，就对呢个瘫子话：“小子，你嘅罪赦了。”
那你发现法利赛人就被激怒了。
所以你睇到呢个法利赛人，佢哋就好惊讶啦，
因为他们认为唯一可以赦罪的是上帝。
所以佢哋话唯一可以赦罪嘅就系上帝。
他们认为耶稣所说的话是健忘的话。
耶稣所讲嘅话系个健忘嘅话。
因为耶稣说你的罪赦了，
因为耶稣话你的罪赦了。
所以这句话表示耶稣就是神。
写这句话表示就耶稣就是神。
所以法利赛人就认为说耶稣是亵渎神的。
就法利赛人佢认为耶稣系亵渎神嘅。
所以这个冲突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呢个冲突背后嘅原因系乜嘢呢？
因为他们对耶稣的身份不认识。
因为佢对耶稣嘅身份唔认识。
然后你到了十三节到十七节的时候，你看到什么呢？
所以原来我哋睇十三到第十七节讲咩呢？
就是耶稣呼召税吏啊，那成为门徒。
就是耶稣呼召一个税吏成为一个门徒。
啊，又和税吏还有罪人啊一起吃饭。
同埋亦都系同税吏同埋罪人一齐食饭。
那法利赛人就感到愤怒，
法利赛人就感到愤怒，
就对他的门徒说，他就是指耶稣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
就是同啊，佢哋讲话，点解耶稣同埋罪人一齐喺度食饭嘅啱啊？
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
耶稣听嘅话同佢讲，健康的人不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他说我来并不是要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我来并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那这个冲突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冲突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
他们不只是对耶稣的身份不认识，他们对耶稣要做什么，他的使命也不认识。
他不单是对耶稣的身份不认识，但同时耶稣的使命他们也都不认识。
那今天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这段经文从十八节开始。
今天我们看这个经文就是18节那里开始了。
这里说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
当下耶稣的门徒，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
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都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
他们就来问耶稣了，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
每个人都进食，约翰的门徒、法利赛的门徒都进食，为什么？耶稣，你如果是犹太人，又是犹太人的老师拉比，为什么你的门徒不进食呢？
所以你看到每个门徒都是禁食，一个门徒禁食，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耶稣你是一个拉比，为什么你的门徒就不禁食呢？
这是对当时犹太人，特别是近前的犹太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对那些近前的犹太人当时是不可思议的。
他们在想，难道这位拉比、他们、或者说耶稣的门徒他们拒绝犹太人的传统吗？
难道这个耶稣的门徒真的拒绝这种传统吗？
近前的犹太人有三个标志。
这个近前的犹太人有三种标志。
那第一是什么？施舍。
第一是施舍。
第二是他们进食。
第二就禁食。
第三是祷告。
第三是祷告。
大家注意哈，这个犹太人的进前是施舍，是进食，是祷告。
犹太人那个虔诚就是禁食、施舍和祷告。
那今天我们怎么看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觉得一个基督徒是属灵的？
今天我们怎么看一个基督徒，我们感觉这个基督徒是属灵的呢？
那当时犹太人认为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肯定会做这三件事。
所以当时那些犹太人认为一个真正是有虔诚的人就会做这三件事。
那为什么耶稣和他的门徒好像不符合这些近前的人的这些的榜样，这些人的生活？
为什么耶稣的门徒没有好像这些近前的榜样那种生活呢？
没有错，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耶稣和他的门徒没有做到禁食。
没错，在耶稣在表面上看耶稣和他的门徒没有做到这种禁食。
但是这些法利赛人所关心的是一个外在的行为。
但法利赛人他关心的就是外在的行为。
是一个外在的宗教的一种的近前的表现，
是一个外在宗教的近前的表现。
耶稣来到世界上，在那个时代，耶稣就是要单单就是要人不只是看外表。
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在当代的世上，不是叫我们能够有看个外表而已。
宗教生活很多时候只是一种近前的外表。
那个宗教的生活只不过是一个敬虔的外表而已。
但是耶稣看每一个人的时候，耶稣看到人的实际的情况，看到人的内心。
所以耶稣看人的是看人的实际情况和他的内心。
所以当你读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就针对法利赛人批评他们是假冒伪善。
所以是当你读登山宝训的时候，看到耶稣基督就是指责那些法利赛人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
假冒伪善。
假冒伪善的人。
因为假冒伪善的人，他所做出来的只是要人看见而已。
这个假冒伪善的人就是他所做出来是要给人看见而已。
他们表面的敬虔的行为是要得人的荣耀，得人的称赞。
他表面的敬虔是得人的荣耀，得人的称赞而已。
但是他们却没有审查自己内心的动机。
但是他没有审查自己的内心的动机。
上帝是看透人的内心的。
上帝是要看透人的内心的。
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没有为自己的罪忧伤。
假冒为善的人，他没有为自己的罪而忧伤。
他们没有对主有真正的敬虔。
他没有对主只有真正的敬虔。
这是为什么耶稣和当时的宗教的领袖之间有这么大的冲突。
所以为什么这个理由就是因为耶稣和当时的那些门徒就有这种冲突了。
因为耶稣来就不要他们继续过一种虚假的宗教生活。
因为耶稣来就是不要他们过这种虚假的敬虔生活。
因为虚假的宗教生活外表的敬虔不是真正内心的圣洁。
因为外表敬虔的生活呢，就不是一个真正人内心那种的生活。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越来越认识耶稣，就越来越不喜欢耶稣。
所以从真实地看，那些法利赛人认识耶稣就是不喜欢耶稣了。
在你人生的经历当中，我相信你也遇过这样的事情。
当你在人生的经历当中，我相信你都有遇到这些事。
有些人你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没有那么喜欢他。
有很多人你刚认识他，你好像没什么很喜欢他。
可是当你越认识他的时候，你就越喜欢他。
当你越认识他，你越喜欢他。
因为你越了解他。
因为你越了解他，
你就会越喜欢他。
你就越喜欢他。
但是也有相反的情况啊。
也都有相反的情况。
有些人是你越认识他以后，你越讨厌他。
有些人你越认识他，你越讨厌他。
你有没有试过这种情况？就是有些人你刚开始不认识他还好，你越认识他，你越讨厌他。
你有没有这个情况？有些人你认识他就刚刚好，但是你越认识他就很讨厌。
因为你越看透他了。
因为你已经看透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年轻的男女谈恋爱的时候都对对方非常的喜欢，但是结了婚以后越来越了解对方以后开始越来越不喜欢。
所以当那些年轻的那些人拍拖上起初呢就是很喜欢很客气，当认识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不喜欢了对方了。
但是上帝爱我们是上帝一开始就看透我们。
但是上帝爱我们就开始就应该看透了我们。
耶稣爱我们就一开始就完全认识我们。
耶稣爱我们就因为一开始就认识我们。
所以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临到我们。
所以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临到我们了。
所以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其实他一定是会越来越爱耶稣的。
所以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越来越爱耶稣的。
他只要越认识耶稣，他就一定会越爱耶稣。
当只要他越认识耶稣，他就越爱耶稣。
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信耶稣，
当一个人不信耶稣，
他越认识基督教信仰的内容，他越来越对基督教会越来越排斥跟反感。
所以当他越认识基督教的那个内容，他越对基督教那种的排斥和反感。
法利赛人就是这个问题
法利赛人就是这个问题。
因为耶稣看透了他们的心。
因为耶稣看透了他的心。
看透了他们心里的骄傲。
看透了他们心里的骄傲。
他们守这些诫命跟律法都是一种外表的敬虔，外表的行为而已。
他守诫命和遵律法就是只不过是外表的仪式和这个诫命而已。
所以他们也越来越讨厌耶稣
了。所以他们越来越讨厌耶稣了。
因为耶稣看透了他们。
因为耶稣看透了他们。
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
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
所以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冲突越来越大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们读这经文的时候，这个冲突就越来越大有原因的。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的门徒没有禁食？
有一个问题现在来了，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不禁食呢？
耶稣的门徒不禁食，难道耶稣反对禁食吗？
你耶稣的门徒不禁食，难道耶稣是反对禁食吗？
不是的，
不是的，
耶稣自己也曾经禁食，
耶稣自己也曾经禁食。
你猜这个读马可福音前面一章的时候就读到耶稣在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他禁食了40天，
所以你看到在马可前面的章我看到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他也都是禁食了40日。
马太福音的第4章2节这样记载，耶稣禁食了40昼夜就饿了。
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讲到耶稣那禁食的40昼夜他就饿了。
马太福音的第6章里面他只是门徒要祷告而且要禁食，
所以马太那里第6章讲到叫耶稣要叫门徒要祷告和要禁食，
所以耶稣没有反对禁食。
所以耶稣没有反对禁食。
你读到使徒行传第13章2节和第14章23节，你还看到初级教会他们也是祷告又禁食。
所以你读了使徒行传12章和第14章，看到那些门徒初期的时候他们都要禁食来祷告。
所以禁食并不是耶稣所反对的，
这个所以禁食不是耶稣反对的。
那这里我们要知道禁食有一种形式的禁食，在这里耶稣自己也做他的门徒也做，这种的禁食是祷告的禁食。
那个禁食是门徒和耶稣都有做的，就是那个经过要祷告的禁食。
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也应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来到上帝的面前，远离这世界上各种的这一种因为物质上的需要而驱使我们必须降服的这种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我们要放弃这个俗世的东西，来到上帝的面前，那种的与神相交的那种生活。
因为我们内心中渴慕上帝给我们属灵的供应远远超过于这世上的东西。
我们因为我们心里的渴望与上帝相交远远超过这个俗世的生命。
有的时候我们内心中有一些迫切的需要，这个需要让我们心里面非常的沉重。
有时我们的心里有一种迫切的需要，这个需要令到我们心灵很沉重。
我们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他的国度，我们向上帝求，就好像我们需要这一个食物一样，就是像面包一样来维持我们的生命。
我们需要用神的角度，神的需要我们来到他面前去祷告，好像我们人的肉体需要面包一样。
所以当我们进食的时候，就是我们肉体对东西的需要我们现在把它放下来，因为我们对灵里面的需要，为了上帝的国度和他荣耀的这一个我们的看见，比这些食物更加的重要。
所以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就我们将这个肉体，这个肉体所需要的食量我就放低，因为它不重要，给我们同上帝有这种交往，这个灵里的沟通是更加的需要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的禁食，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的禁食，
是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就是法利赛在这里拥护的一种的禁食。
所以这个禁食就在旧约里面发来出来，他拥护这种禁食的。
这种的禁食是深深的悲哀的一种禁食。
这个禁食是一个深深的悲哀的一种禁食，
表达一种的哀悼，
表达一种的哀悼。
旧约圣经里面只有一次上帝要求这样的禁食，就是赎罪日。
所以这个在一个赎罪日里面，上帝就要求他的子民向神有这种禁食。
所以我们如果读旧约的话，我们就看到在赎罪日的时候全体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要对罪有一个深深的悲伤。
所以这个赎罪日就全体的以色列百姓要对上帝有这种深深的悲哀。
但是到了耶稣的时代的时候，这些法利赛按照了这个习惯加上了很多额外的一些规定。
到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就由这个赎罪日就加上很多很多的规条了，
加上了很多强制性的，比如说要求一周里面有2次，就周一跟周四必须禁食。
就譬如好像加上一些强烈的，好像譬如一周里面有第二第四周我们要强烈的禁食。
而且当禁食的时候他们要把脸涂白，
所以当禁食的时候他们要整个脸很难看，
被别人看起来好像他们是被惊吓了一下，
被人看见好像很惊愕那种的感觉。
他们要把头发弄得乱乱的，
他将个头发整得很乱，
他们要故意的穿得不好，
他故意穿得不好，
把衣服弄得 乱七八糟。
啊，整个啲生活好似唔精彩，好乱咁样。
让自己的生活尽可能的不舒服。
可以睇到我哋生活咧睇上嚟好似系唔舒服噶。
啊，他们要让别人觉得说他们有一种简朴的生活，一种对自己非常严厉啊，甚至要拉长自己的脸，一种沉重的表情。
俾人睇到咧，佢好似咧好受苦，好似咧好似冇咩规律咁啊！嗰呢种嘅生活啦，嗰种嘅感觉。
哦，如果今天我们也这样做的话，我们看每个人都拉长脸。
如果今日我哋个人咧咁啊，个个都拉长个面嘅话，
好，那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敬拜，就是大家都在这里非常的悲哀。
我哋敬拜嗰时候咧，我哋个个都拉长个面，好悲哀咁样。
啊，没有，我们今天没有看到。
我哋今日我哋冇睇唔到。
耶稣当时也没有这么做。
耶稣当时也都没这么做。
在前面，我们读马可福音那里看到耶稣跟其他人一起吃饭，在利未的家和他们一起吃饭。
所以在前面马可他写到就是耶稣和利未其他的罪人在一起吃饭，
一点忧伤的样子都没有，
一点忧伤的样子都没有。
那第二章十九节，耶稣就对他们说，
第二章第十九节，耶稣对门徒说，
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子的进食，他的门徒也没有以这种方式进食，原因在哪里？他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
耶稣他讲到为什么他的门徒和其他门徒的和他们的门徒不同的禁食呢？就在十九节那里，因为新娘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
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
新娘还同在，他们不能禁食。
那你要知道，耶稣在这里就等于直接告诉他们说，他就是新郎。
所以耶稣在这里直接跟他说，耶稣就是新娘。
他的门徒就是这些陪伴新郎、陪伴之人。
他的门徒就是陪伴新娘的人。
所以耶稣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就像在一个婚礼里面一样。
耶稣同他们同在一样，就好像一个婚礼里面一样。
哦，我们都喜欢参加婚宴，对不对？
我们都喜欢参加婚宴。
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你被邀请参加一个婚宴的话，你看到桌上有这么多山珍海味。
如果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在这个参加一个婚宴里面，你看到这个台上面有很多的山珍海味。
是我们这个城市里面，最好的餐厅。
就是我们这个城市里面一个最好的餐厅。
啊，你看到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你看到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你一直都很想吃的。
你一直都很想吃。
啊，你看到以后，心里面想说，哇，今天要好好的吃一顿。
所以你看到了，你的心里想啊，要好好吃个大餐。
你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开始呢，就是要流口水了。
突然间有一个命令下来。
突然间有一个命令下来。
今天的婚礼呢，只能看不能吃。
今天的婚礼呢，只有看不能够吃。
你会怎么样？
你怎么样呢？
只能看，这个食物非常非常好吃，但是你不能吃。
你只有看，就是这个食物好好吃，但你不能够吃。
因为要进食。
因为要禁食。
你觉得这个合适吗？
你想想这些是合适的。
耶稣在这里的话就等于说，法利赛人啊，你们有没有搞清楚？
耶稣这个意思就是法利赛人，你有没有搞清楚？
新郎和陪伴之人在一起的是什么时候？
这个新娘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法利赛人还有个问题，不只是不知道耶稣的身份，不知道耶稣的使命，他们还不能分辨什么时代。
所以这法利赛人他们就是不知道这个时间，他真的不能够分辨究竟是什么时代。
耶稣说弥赛亚已经来了。
耶稣说弥赛亚已经来了。
神的国已经来了。
神的国已经来了。
时候已经满足了。
时候已经满足了。
以色列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
以色列的新一日已经开始了。
你现在还以那种旧的态度来看待上帝所给你新的生活吗？
你这样以一个旧的态度来看上帝给你一个新的生活吗？
所以耶稣在这里用了三个简短的比喻。
所以耶稣就用了三个简短的比喻。
一个是这个婚宴。
一个是一个婚宴。
一个是把他们带到一个像一个裁缝店一样，你的衣服破了一个洞。
一个就是将我们带到一个裁缝店里面，一个衣服烂了。
那你会怎么样？
你要怎样？
那接下来 把他们带到一个这个地窖，这个酒商的地窖里面，这个酒倒在这个旧皮袋里是怎么样，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第三个就将我哋带到一个制造皮啊，制造酒嗰个地下室里边，睇到而家呢个新酒倒喺一个旧皮袋嗰度，嗰个情况系点样？
那他们思想到底神的国度来的时候是个怎样的情况？
俾佢哋思想下，究竟神嘅国度嚟嘅时候系真，究竟系真正系咩情况？
到底基督的国度的本质是什么？
究竟基督个国度个本质系乜嘢？
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生命当中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到底什么改变？
咁我哋信咗主耶稣，究竟我哋嘅生命系咩情况？系究竟系点样可以改变嘅？
进上帝的国里，应该是有一种崭新和喜乐，是一个新的开始。
进神嘅国里边系一个崭新嘅，系一个喜乐嘅，系一个新嘅开始嘅。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信耶稣当成是，只是在我的衣服里面，这个洞口里头，在这个破洞里面旧的地方，让耶稣只像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补丁贴一样贴上去而已。
所以有时候我哋个生活好似我哋生活破咗一个洞一样啦，我哋好似将嗰块新布铺落去，系用嗰啲钉针嘅嚟咁啊，嗰啲铁钉针就系钉住啫。
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说耶稣你不用管，我都好好的。
所以
只有这里有一点点小洞，你来帮我补一补就好了。
所以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啦，咩都系 OK， 咁啊而家只有呢个洞烂咗啦，耶稣你同我补一补就得噶啦。
我们并没有看到耶稣是要来改变我们整个生命。
有我哋有睇唔到耶稣系要嚟改变我哋整个人嘅生命。
好，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今日我哋思考一个好非常重要嘅问题，
就是耶稣来了以后，你改变了什么？
耶稣嚟咗之后，你改变咗乜嘢？
你还是原来的你吗？
你系咪原来个你呢？
还是你不再一样？
又还是你不再一样？
用婚宴来比喻上帝的国的领导是非常恰当的。
用婚宴个比喻，上帝个国度临到系非常嘅啱嘅。
因为耶稣是新郎。
因为耶稣系新郎。
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教会是新娘。
我哋教会就系新娘。
圣经中的应许是，有一天我们要变得没有瑕疵，我们要完全的纯洁美丽，可以献给耶稣基督。
所以即系当有一日我哋要变得个非常嘅美丽，非常嘅纯洁，非常嘅靓嚟去献俾上帝。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跟耶稣的这个关系，就好像这个夫妻，像这个婚宴里面这个新郎跟新娘的关系一样。
我哋个婚姻个关系，好似一个新娘同埋新郎系呢种嘅密切嘅关系。
这个圣宴里面，这个圣宴里头，我们能够得到生命的滋养。
那个圣宴里面，我们得到那个生命的滋养。
你要知道，一个新娘所有的需要是新郎供应的。
所以你知道，一个新娘的需要就是新郎的供应的。
啊，新娘，你知道吗？她穿的最漂亮，她的衣，还有在这里面，整个的婚宴是新郎预备的。
这个新娘嗰个所有嘅衣着咁漂亮，系呢个新娘哥送预备嘅。
所以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比较像。
所以犹太人同中国人系比较接近。
那在美国的话，这个婚宴的话，好像是女方出钱啦。
喺美国咧，这个婚宴咧就女方出钱嘅。
啊，但是犹太人跟中国人应该都是男方出钱才对。
所以犹太人同中国人咧就多数系男方出钱嘅。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我们跟耶稣的这个关系，他供应我们的一切。
所以这个给我看到，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他供应了一切给我们。
但是你要知道，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常常是对神不忠的。
所以我们看到旧约以色列人对上帝不忠的。
以色列在旧约里面可以看到，特别读何西亚书的时候，他们就像一个犯奸淫的妻子一样。
所以这个以色列人跟上帝的关系，好像我们读何西亚书，我们看到是一个犯了奸淫那种的关系，
对先生的不忠。
对先生的不忠。
但是上帝的应许是什么呢？他还是继续的爱他。
但是上帝的应许是什么呢？他继续的爱他。
这就是爱，这就是珍惜对方。
这个爱就是珍惜对方。
所以当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那也就讲到将来有一天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作为新郎的时候，他要再一次的娶你，而且他要把这个新娘变得是毫无瑕疵。
所以在读以赛亚书里面，我看到将来有一天上帝就要娶这个新娘，是要这个新娘是成为一个圣洁美丽，是毫无瑕疵的。
那你会看到在以赛亚书那里讲到，就是他必忘记你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垮居的 羞辱。
所以他说他不再纪念你过去那种个不好，即嗰种个羞愧，都系完全个赦免。
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因为造你嘅系万军之耶和华，你嘅丈夫系万军之耶和华嘅上帝。
所以新约里面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件事。
所以喺新约里边，我哋睇到耶稣嗰度就系成就咗呢件事。
那现在主耶稣来到这一个，在读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来到这些法利赛人，来到了利未的家，来到了人群中的时候，就是告诉他们说他就是这位新郎。
所以刚刚当我们读到耶稣那里来到这个以色列民的当中，来到利未的家，给我们看到就是耶稣那里就是这个真正这个新郎。
所以主耶稣说新郎在场的时候宾客可以进食吗？
所以耶稣基督说新娘在场的时候，那个宾客可不可以叫禁食呢？
只要有耶稣的同在，他们门徒就能够有喜乐。
只有耶稣的同在，门徒他们就有这种喜乐。
但是耶稣跟他们一分离的话，忧愁就临到他们。
但当耶稣跟他们分离的时候，忧愁就临到他们了。
你读马可福音的第二章的第二十节，
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二十节，
这里说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
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
这日子将到是指什么时候呢？
这个日子将到是什么时候呢？
那这里那我们看到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是门徒的喜乐，
但当我们看到耶稣和门徒在一起是门徒那种喜乐。
但是有一天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他要被出卖，他要被逮捕，他要被钉十字架。
所以有一天耶稣被出卖，被捉和被钉十字架。
他已经预告在那个时候门徒会伤心，
他预告那个时候门徒就会伤心。
但是耶稣要从死里复活，
但耶稣要从死里复活，
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们的喜乐又再一次的出现了。
耶稣那时候复活，他们就个喜乐就再一次显现了。
那这就是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读到的，一树虽然有哭泣，早晨必要欢呼喜乐。
在旧约我们读到的就是一树就虽然有哀哭，但早晨起来就欢呼。
耶稣基督虽然要流血要受死，但是他要从死里复活。
耶稣基督虽然他流血受死，但他要从死里复活。
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那里他记载说，这一个生命之道让我们有满足的喜乐。
所以这个约翰一书的写道说，这个生命之道是使我们有这个满足的喜乐。
彼得说我们有喜乐，虽然我们没有仍然继续的看见主耶稣，可是我们却能够心里爱他。
所以彼得说我们是有喜乐，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但我们有这个满足的喜乐。
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他已经把他的新生命赐给我们了，
他已经将他的新生命赐给我们。
我们有一个新的心，我们的罪已经得了赦免。
我们有一个新的心，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
在基督里我们今天是一个新造的人，
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所以今天各位弟兄姐妹，你不再过一个旧的生活。
所以在今天弟兄姐妹，你不会再过这个旧的生活。
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一节说，没有人会把新布缝在一个旧衣服上。
所以在马可第二章，没有一个人将这个新布缝在这个旧衣服上，
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
恐怕补上这个新布就会带坏了这个旧衣服，破就大了。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
也没有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
恐怕酒被皮袋裂开，酒和皮袋都坏了，
恐怕走俾皮带裂啊啊，恐怕走把皮啊皮带裂开，走就啊和皮带都坏了。
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
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
耶稣并没有要废掉旧约。
耶稣唔系被逼废掉呢个旧约。
他是成就了旧约所有的应许。
佢就成就咗旧约个应许。
但是耶稣带来一个改革性的改变。
但系耶稣带嚟一个改革性嘅改变。
换句话说，当你信耶稣以后，你不再是原来的你。
所以换句话说，你信咗耶稣之后，你唔系一个原来嘅你。
你的生活也不像以前那样，
你的生活也都不好像旧底一样。
当神的恩典是个新酒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你是彻底焕然一新了。
所以当这个恩典是那个神的酒进入你的生命里面，你就焕然一新。
你在耶稣基督里，你是个重新被造的人。
你在基督里面，你是一个全新被造的人。
Thomas Chalmers 曾经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
有个 channel doctor 嘅曾经写过呢边一个诗。
他讲信耶稣的人，他有一种新的感情，一种新的力量在他生命当中。
一个信耶稣嘅人，佢一个新嘅感情，一个新嘅力量，
会驱逐他的旧爱，他的旧生活。
要驱逐咗佢嘅旧爱、旧嘅生活。
旧的，历程，旧的优先的事项。
这个旧的旅程，旧的优先次序。
换句话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要接受耶稣所给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来过生活。
换句话说，你信了耶稣，就耶稣就给你一种新的模式，新的生活。
法利赛人，他们过的是宗教生活。
法利赛人他过的是宗教生活，
不是新的生活。
不是新的生活。
宗教生活就是补补贴贴的。
这个宗教生活就是补补贴贴的，
就是一个旧衣服啊，看到有个问题，耶稣好像只是解决我们生活的某一个问题。
所以说，哦，这个旧衣服，这个铺了这个问题，哦，耶稣解决了这个问题。
耶稣从来不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解决我们一些小问题，不是的。
耶稣从来没在我们的生命中都解决一些小的问题，不是。
他不是膏药布。
他不是一个贴膏药的布。
耶稣是要做我们生命的主。
耶稣是要做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必须在他面前降服。
我们必须在他面前降服。
我们必须对主说，主，你改变我的一切。
我们必须跟主说，主，你改变我一切。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我不是再把你只当成我生活中这个旧衣服的一块补丁。
我不是啊，将你把你当作这个新布里面一块布，你好像这个补。
这是行不通的，
这些行不通的。
而且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是非常危险的。
就是你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你知道这个酒在这个新的酒在旧皮带里面会有一种的压力，然后最后这个皮带就破掉了。
就是当你将这个新酒倒在旧皮带里面，这个新酒有这种的压力，就将这个 旧皮带就
如果你说耶稣是你的主，可是你的生活却是按照你自己的方式过活的话，那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你说耶稣是你的生命的主，如果按照你的旧生活方式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
求主帮助我，
求主帮助我们。
在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明白耶稣降生的意义。
在圣诞节里面，让我们明白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
我们也能够真正的来庆祝圣诞节。
我们也是可以真正的庆祝这个圣诞节。
因为庆祝是像新娘跟新郎在一起的这种的喜乐，
这个庆祝就好像那个新娘和新郎在一起的那种的欢喜，
也是预尝将来在天上神要给我们的那羔羊的宴席，
也都是预备了将来我们在天上里面神为我们预备这个羔羊的婚宴。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有喜乐。
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感谢，因为我来到你面前，我们有这种的喜乐。
因为我们有你给我们一个崭新的生命。
因为我们有你给我们这个崭新的生命。
那我们在你面前来降服。
好叫我们来到你面前有降服。
不再将耶稣当作一个补丁贴。
我们不是将耶稣当作一个补丁的贴。
只是来解决我们生活中一些问题和困难，
只是解决我们的生活一些问题和困难，
而是降服在你面前，让耶稣你做我们生命的主。
系降服喺你嘅面前，主耶稣，你系我哋生命嘅主。
主啊，我们之所以喜乐，乃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
主，因为我哋喜乐，因为你与我哋同在。
而你应许将来在天上要给我们那永远的喜乐。
而你应许将来喺天上，你俾我呢个嗰种喜乐。
因为在新天新地里，不再有悲伤，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死亡。
因为在新天新地就不再有悲伤，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死亡。
因为旧的次序已经过去。
因为旧的次序已经过去。
你要赐给我们，在你新的国度里，以新的生活来过每一天。
你要赐给我一个新的国度，过一个新的生活，过每一天。
感谢你这样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你听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多谢牧师，牧师啊，牧师起立，我哋唱回应诗歌。我哋为到奉献祈祷，天父上帝，多谢你宝贵嘅话语，藉着你仆人所传讲嘅信息，使我哋明白你这降世为要拯救我哋每一个罪人，只系好得无比。我哋献上感恩，我哋过一个星期喺工作上得来嘅金钱，求主见证使用教会各样嘅善工，使你嘅名得着最高荣耀。 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父神。我哋献上感恩，祈祷奉耶稣嘅圣名，阿门。我哋上三一族领受啊牧师祝福。
赞美真神，万福之恩，世上万物赞美之恩，天使天君赞美之恩，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
我们领受从神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有小報告，有沒有新朋友同我一齊敬拜主咧？我找一首冇啊，主啊，弟兄姊妹平安啦！啊，今日十一點半又有召開會員大會，誒、都邀請弟兄姊妹參加啊。今日有主日個，有主日個外宴，十二點半，歡迎大家留步啊，留下來，弟兄姊妹一齊享用外宴。十二月廿一號，禮拜三八點為教會網羅禱告會，都鼓勵你要參加。十二月廿四，禮拜六七點，將舉行中英聯合聖誕夜聖樂崇拜，主題係看啊那個火星，你知唔知可以參加崇拜？十二月廿八，禮拜三八點，禮拜三，網路禱告會，將舉行嘅網路，網路年中嘅禱告會，主題係我呼求的日子，你就應允我。教會喺從十二月份開始，每日英文堂都崇拜結束後，一點半在正堂，大家可以拍攝個人嘅家庭嘅照片。禮拜嚟教會年。建堂的籌款只剩下兩週的時間，我們目前距離籌款的目標40萬，仍有一些距差。各位弟兄姊妹把握最後的時間參與教會2022年的建堂的籌款。有沒有補充？
關於午餐，如果弟兄姊妹現在有留步吃午餐，未等12月25號和1號，我們沒有呢個午餐之前咧，因為好多人外出，我哋暫停，直至到新年嘅一月一號之後嗰個禮拜啦，我哋就一月八號個第一日，我哋就開始有恢復呢個午餐，同埋呢個安慕就阿小李打出嚟啊，我哋如果抄起呢個就係預主堂嘅打機個電梯同埋呢個崇拜。
OK。
所以一月一號開始，我哋Zoom嗰個meeting ID係改。
一月一開始，我哋改咗個 meeting ID， 請大家抄起啊！
Yeah. 所以星期六嗰個你又一係就抄起佢，星期日嗰個咧就上我哋教會網站貼一條 link， 但係星期六咧我會每個人到時過到一月一號過到，因為我哋一月七號先聚會嘅，如果星期六嗰個查經，我會貼俾你嗰條 link， 但係咧 in case 你就可以抄咗呢個打呢個入去。
新的
password。
OK， 我補充啲，我哋默禱散會啊，願主祝福大家。